Hallelujah. 今天晚上让我们正式进入课堂的时间，我们要到主面前，把自己归回。
我的你面前，献上我的今天，我的身体，我的一切，献上当作活祭。主啊，我的你面前，
一切的侍奉。从此宝座前开始，你要每天领受这个敬拜带来的平安同在，与神同在，与神同行，才能与神同工。
我与你同定十字架，如今不是我活着，
不再是我，爱吸引我的爱，
献上我的今天，愿我一生蒙你悦纳，成为你的喜悦。主啊，我到你面前，
到你面前把当天献上，一天之起叫一晨，晨早的晨，我们一生之际也叫一神，让我们每天都到你面前来，我们深深的宣告，因为你深爱我， 所以我们就把自己献上给你。主啊，今天是一个奇妙的日子，在今天晚上我们到你面前来宣告我们的生命要再次归向你，再次仰望你，再次在以你为乐，使你把我们心中所愿的都赐给我们，让我们相信拥有你就拥有一切。求你亲近我们，我们也能亲近你，吸引我们，让我们能爱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宝贵的名，阿们。你爱主吗？你爱主吗？谁爱主？谁愿意在你生命中把你自己每天献给他？愿意的宣告阿们。主，我要把我的生命献给你，我愿意到你面前来寻求你的旨意，做一个 奔跑向你的人。哈利路亚。神叫我们成为一个奔跑向神的人，神叫我们成为一个奔跑向他的人，是你吗？是不是你？谁是奔跑向神的人？谁是奔跑向神的人？如果你说是我，我是奔跑向神的人，走向神，神所做的一切都只是为着让人奔跑向他。同意吗？阿们。同意吗？你是否一个奔跑向神的人？就是神所做的一切吸引你，你愿意往他的方向，愿意放下你的重担，放下你的一切，就是走过去抱他，拥抱他。当神拥抱你，哇，好sweet的，好甜。你要奔跑向神啊。要不要我们请永泰给我们做一个开启的祷告好吗？我们要奔跑。哈利路亚。
亲爱的阿爸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知道我们拥有了你，我们就拥有了一切。我们要时刻的与你来对齐。当我们感受到你在呼召我们的时候，在叫我们的时候，我们就要奔跑向你前来，要热烈的拥抱你。我主，我王，我神，我们感谢赞美你，也愿今天我们的课堂，也愿所有的课程都能够触动我们每一位的心，让我们都有明亮的眼、敏锐的耳跟洁净的心能够来聆听。谢谢神，愿你在这一堂有更多的开启我们，让我们能够紧紧的跟随。感谢赞美神，以上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是的，早上起来突然间神说我要做一个奔跑向神的人。因为神做了很多事情，给了很多功课，给了很多我的病痛、软弱、施恩。当我真的觉得我生命有缺乏，我用什么方法得到帮助？神说你奔跑向我，向我的旨意，向我的计划，向我的安排。所以早上我已经分享了，我今天晚上就不再讲太多，在我的微信上有这个文章。然后神说我奔跑向他，第一个我要奔向神的旨意。这个也是跟我今天晚上就分享我个人那个蒙召的经历，一个一生中最重要的、非常重要的决定。如果这个决定，我去了美国，我一生就不一样。就我这个有些事情，当我做了决定，我的余下的人生就完全是另外一个故事。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在主的恩中，但是每一个决定都很重要，对不对？每一个小事情，一环扣一环，都影响着我们。上两个礼拜我分享的一些的呼召，我蒙神呼召侍奉，有头三期的经历，这个主题是蒙召小故事，这个是一个荣耀的呼召。我第一次的呼召是异梦，整天晚上发梦在路上，大人信主，拉人信主，哎呀，你是耶稣啦，面皮很厚， 不怕别人骂，真的完全觉得福音是最重要的，别人得不到我也很痛苦。我在路边一直在拉人信主，在路上一直觉得好像疯子一样，醒过来之后全身痛，好像整个晚上真的在哪里拉人信主，不要脸的。所以我醒过来之后，记得吗？我跪在哪里？主啊，我没有什么恩赐，也没读过神学，我什么都没有，只有脸皮厚，话语多，这些名牌哦，好水多，我不怕不害羞。我主啊，若你能用，你就用吧。然后我就成为团契里面的接待者，这个是我一生中第一个侍奉，什么都没有，就献上你自己的长处。阿门吗？是不是？不要神不要不会要你没有的，他用你有的，同不同意？啊？不要说我没有，我不懂得侍奉，我什么都不懂，把你有的献上，喜欢摄影的，抓时间去为教会摄影，把你有的献上。
我知道。
把你有的献上。哈利路亚。对不起。对不起，哈利路亚，感谢主，让我们真的知道，我们的小林你怎么看？小林你怎么看这个？
哦，我在，我在想我有什么特长吗？我有什么主可以用的？我也是。爱说话，一点，主要有点用吧。但愿意为。
你有用啊，怎么可能没用呢？对对，感谢主，对不起啊，我刚才跳了出去，等一等，我要调整一个事情。OK， 哈利路亚，感谢主。对不起，刚才有些打扰。小林，你的恩赐很多，你跟我差不多啦，很主动，面皮厚，口水多，就做一个接待的，开始做你是传道的人，对不对？越陌生的人讲的越多，
是的，
你都越不敢讲。因为他们都会暗中批评你声音大了，笑声大了，大大咧咧，对不对？越熟就越不敢讲。但神要的是你的长处，不需要你的弱点。然后第二点，所以我们的小林你是有很多恩赐的，就把你最现场的献给神做一个开启，我们有耳可听都当听。第二，
好嘞。
我成为指路人，记得吗？我为什么成为指路人？我要去学校，放下我一生的梦想，要成为土木工程师。我走在路上的时候，在回学校的路上还在犹疑，听牧师的还是听我的老师的？老师是那个说，精诚，我觉得神要用你。我就很清楚，我要牺牲我的梦想，还是我要坚持我的梦想。牧师就说你去吧，礼拜天来晚堂就可以了。我真的能够吗？然后我记得我过了马路，过了一半，我在过马路之前听着一个老人家在问路，有一个人指他一个错的路，然后我过了一半条马路，我忍不住走回来跟他说那边才是对的。然后当我讲完这句话，神说这个世上有很多人指错别人，我们需要指路人。因此我更清楚，我要放下我自己的梦想，我要保守我的心，因为如果我要做一个指路人，我就不需要土木工程师的牌照，对不对？我不需要这个成就，同意不同意？对不对？小林你觉得对不对？你不需要太多了，你只需要清楚以后在你的未来的人生，你要与神心中的你你要立一个约，做神喜悦的人。 神叫我做借贷的是一个操练，用我的恩赐，我要成为一个指路人，我要付代价。小林，你愿意付代价吗？愿不愿意？你们所有人、嗯、
我愿意，我愿意。
把你的梦想交在神手中，若是神喜悦，他会给你的。阿门，你相不相信？
阿门。
所以
相信，
成为一个指路人，成为一个指路人啊。然后第三，我生命中很大的挣扎，我是奔跑向神的啊 ，Gordon 非常好，放弃你个人的安稳，放弃你未来一个成就，你知道那个对你未来就成为神喜悦的那个指路人是没关系的，是没有必要的，就轻轻放下，哪怕是我一生中我的梦想，然后话语，我真的清楚听到神直接对我的指示，然后从那天我成为主仆人，我放下手中的机会，就是一个我要可能去到美国，我要去那边读神学，就是那个上次说神要用你的那个老师啊，所以后面我会更多的分享我当时是怎么样做这个决定，我如何清楚神的旨意，我真的清清楚楚听到神的声音。所以在我们在讲今天这个遇到神的话语，清楚蒙召成为主的仆人啊，还没有读神学，但是神很清楚做他的仆人跟读神学不一定有关系啊，所以这个是我这个很真实的经历，所以趁这个分享一些如何寻找神旨意、确认神旨意的方法。今天后面我有两部分，一部分是分享我这个经历，然后最后部分有三点，怎么样确认神的旨意，怎么样知道这个是神的旨意。你们要留心哦，还有两个部分啊，大家这个时候我要告诉你，你若真的要寻求神的旨意，做一个奔向神旨意的人，首先调整你的心，你要成为一个心属于神的人，我心属于你。这首让我常常流泪的诗歌，也是我用来灵修的诗歌。与神对齐，把你的生命与他对齐。这个是我24小时在家里的祷告诗，在播的诗歌。愿你同样把你的心归向他。
我来到你面前，全心向你呈现，耶稣。
主耶稣，跟今天晚上，
你是如此爱我，
我儿啊，将你的心归我。你的眼目也要喜悦我的道路，
我单单属于你。
你愿意看到我的指示，喜悦我的道路。
主，我在这里
献上我的心，生命的一切
完全献给你。
和经营能够献给你，唯有我的心，我唯一祷告，唯一的呼求，是你能原谅我世上的全所有。
把你的心带到主的面前， 今天主在这里伸出钉痕的手，
你
愿意成为一个奔向我旨意的人吗？带着一个感恩的心，带着一个被我爱吸引的心来跟随我。我单单宣告你单单属于我们的主。主，我在
这里献上我的心，生命的一切完全献给你，因为我并没有财宝和金银能够献给你，唯有我的心。
主要的是你的心，
我唯一祷告，
你愿意，这个是唯一的，他对他的态度吗？
是你能悦纳，
就是让他悦纳你所献上
的，
他完全悦纳你的作
为。
他要使用你，无论你再软弱，他要使用你；无论你再没有信心，只要你献上你愿意，他能帮助你成为神迹的一部分，成为他荣耀的器皿。生命的一切
完全献给你，因为我并没有财宝和金银能够献给你，唯有我的心，我唯一祷告，唯一的呼求，是你能悦纳我心上的全所有。愿我这一生成为你器皿，来完成你旨意。
是的，主啊，愿我这一生成为你的器皿，完成你的旨意。主啊，我们愿意成为一个奔向你旨意的人，因为没有我的意思，也没有我的旨意。就像主耶稣说，在卡西玛利园说：“父啊，若可行的，求你把这个苦杯挪开。”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行，只要照你的意思行。愿主你的旨意行在我的生命中，如同行在天上，只为你的荣耀，只为你的荣耀。愿主悦纳我们的献上。我们今天在这里宣告，我心属于你。主啊，我的心早早已经属于你的，求你再次唤醒我对你的爱，让我再次宣告我心属于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宝贵的名，阿门，哈利路亚。你的心属于主吗？你说是的，我的心已经属于主，哈利路亚。是的，我的心已经属于你。当你要从一个奔向做一个奔向神旨意的人，你要反省的不是你要付多少代价。你要计算的不是你生命中拥有多少，若你看你拥有多少，你就会惧怕，你怕失去。但若你真的感觉主的爱，你相信主所安排的，主了解你比你了解自己更多。这个是我当年常常提醒自己，主知道我的需要。主知道你的需要吗？主知道不知道？一个心属于主的人，跟主贴近，你有任何危机，主都能立刻救你。就像彼得在海面上，主啊救我，主立刻就显现在他面前，应该是距离主有点距离的，但主突然间就到他面前把他拉起来，主啊救我。所以我相信，当你的心属于主，主的心也属于你，你的心属于他多少，他也能带领你多少，能祝福你多少。50%他给你的带领就是50%。所以神帮助我们 做一个奔向神旨意的人，先要学知道神旨意。我一生中每一个重要的抉择抉择都是怎么样的知道神的旨意。我想问你们想知道吗？想不想知道？像我一生中有很多傻傻的决定，比方我离开了母会，有澳大利亚的这个领袖特意到我去讲道的播道医院，听完我讲道是读我，然后说我是从澳大利亚来的，我是要来找你，专门来听你讲道的，我要把你带到澳大利亚去，我们愿意等你的回应。然后我问主要不要去，主问我你爱他们吗，我说不爱，你去是为什么，为钱，最后就没得去了。很简单，你去不是为爱神，不是为爱人，就没得去了，对不对？为钱，这全大可以为钱来定你的脚步，可以不可以？啊，永泰可以不可以？
不可以。
来一个教会钱多我去来一个教会，来一个教会待遇好我就去来一个教会，为什么不可以？
这样就变成我们只是在追求这，那我们所有的一切都像是在跟神在交换，这样是不行的。
但是我们今天常常的在埋怨神啊，哎，为什么让我走这条路啊，很辛苦啊，很难的，对不对？事实上钱不是万能，好像没钱万万不能，对不对？常常这样的话，但是我们学会了，我在信心生活的这个旅程常常走到红海边，你不走到红海边神是不会出现的。什么走到红海边？走到红海边上，以色列人还要不要用自己的方法，摩西这边在神面前哀哭埋在抱怨，神说你伸出你的杖来挤上那个海，海就分开了。摩西的心情跟我们一样，每次遇到这些信心的挑战都有信心的危机，对不对？永泰都是嘀咕嘀咕嘀咕。
是的，是的。
永远都是一个挑战。
Amen, Amen。
往海伸出那个手中的杖，还是你仍然想着你的方法，想着你的安排，你的自我拯救的那种想法吧。所以当我寻求神的旨意，我们第一个相信我的心归于你的。然后我真的要告诉大家，我们要学如何知道神的旨意。我一生中有一个最重要的抉择1986年6月8日我终于洗礼了。我84年回教会，然后我86年6月8号我洗礼。为什么我那么清楚？我6月12号生日，所以这个两个属灵生日跟那个出生日子很近。远在美国的我之前的主任和老师，就是那个三姐跟我说，我觉得神要用你。他已经结婚搬到美国，然后他邀请我去美国读神学，他想让我先读大学再读神学，然后成为全道人。他的意思是怕我在香港好不容易洗礼了，但是他认为我家人反对得很厉害，他很清楚，他怕我没办法成为全道人坐在香港，所以他一番心意要带我去美国。在美国读神学，首先就读大学，因为神学的学位是高过结学，一般大学那个是结学学位，所以一定要先读大学，拿到那个结学的学位才可以读神学。这个是美国西方那些神学院的要求。哇，到美国有人供你读书供你住还可以读大学，好不好？我想问我们的 Rebecca， 又是你有人免费给你去读书，要你先读大学，没有说要多久，然后让你读完大学再让你读神学，去不去？玲玲在不在？ 林丽，林丽，Hello， 今天不知道他的网络怎么样，我想问永泰，你知不知？啊，小林，你知不知？
这是很棒的邀请哦，这是平常一般人都在，哇，有这么好的机会，真是心动。
你们都会去对不对？我应该去还是不？还是不去？是你，你会去吗？林丽，是你，你会不会去？当然美国还是不错啦，当然美国好像这个机会难得，对不对？也是我的老师一番好意，他说神的旨意啊，他不是空口讲话，这样呢值得我尊重他啊，所以我当时就很大挣扎了。为什么我要挣扎？我是读华校的中文学校的啊，我的英语真的很烂，从小就惧怕英语，所以我怕让他们失望。那怎么办啊？我一生就最大的确定去换楼，然后我把我的挣扎的过程跟你们分享。去我有挣扎，因为自己英文实在很不好，很烂，但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对不对？我相信你们都会曾经都有这样的差不多的一些的挣扎，随手可得的机会就在眼前，要还是不要？要还是不要？但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于是我跪下来诚心祈祷。当年1986年，香港有很多人都移民，因为当时是准备要回归，97年就回归，很多人都在80年代都移民到美国。这是难得的机会，可能是神给的恩典，阿们。确实我在香港实在不可能做传道人，从当时来看。我跪下来之后怎么办？我去与不去，把去与不去的好处坏处我都想清楚，好像一个列表。我去英语不好，我有可能失败；我不去，我在香港安稳，但我有可能做不了传道人啊！我很大的挣扎，然后我把去要付代价我计算好了，顶多就是辛苦一点啊，不去我就有点安稳了啊！我也相信神会按部就班，一步一步带领我。我把两方面都想得很清楚，然后我把它持平。我跟神说，去与不去我都可以，我已预备好，去是为你，不去也是为你，我只想知道你的旨意，求你指引啊！我真的把它持平，然后我真心跪在哪里求神指示我。神没有用神秘的话语给我，神要我读耶利米书，记得吗？耶利米书是我呼召的圣经啊！我还没有出五胎，神就立我为先知啊！他说你不要说你是年幼的啊！我说我不懂了，我是年幼的啊！所以耶利米书对我是很有意思的一卷书。我就一直在读，读到第二章出现的话，好像直接对我说话一般，真的，直接就是直接我说的一样。要不要看耶利米书第二章？你们试试看看，找一找，有没有找到一段经文是说你不要去，到国外去看看。神真的用话语，因为心灵的声音已经没法决定了，神直接拦阻我去美国。一起来读 这段经文，二章三十六、三十七节。你为何东跑西奔，要更换你的道路，你的路呢？你必因埃及蒙羞，像从前因亚述蒙羞一样。你也必两手抱头从埃及出来，因为耶和华已经弃绝你所依靠的，你不必不恩他们得胜利。我再读一遍，你为何东跑西奔，要更换你的路呢？你必恩埃及蒙羞，像从前因亚述蒙羞一样。你也必两手抱头从埃及出来，因为耶和华已经弃绝你所依靠的，你必不恩他们得胜利。我想问大家，清楚不清楚？这个经文是不是很清楚？要我不要更换道路？很清楚，对不对？但是为什么说必恩埃及蒙羞，像从前恩亚述蒙羞？两个都是拜偶像的国家，两个都是一个混乱多神的国家。亚述是那个也是以色列的敌人，就像我们的世俗，我在香港的世俗的世界，我曾经在里面蒙羞，被拒绝，被羞耻，清不清楚？要不要走？然后还说，你必抱头从埃及出来，意思说我去了之后结果怎么样，结果好不好？所以说你为何东跑西奔更换你的路呢？是的，我去美国是转换道路，埃及属灵意义上是如今混乱的美国，是我属灵母亲当时说的混乱的美国。所以有长辈很重要，他说现在的美国就是从前的埃及，很多基督徒被掳，以为去了美国就好了，事实上是越来越清楚埃及是越来越堕落，拜多神。然后他很清楚地指出，我不会恩他们而顺利，还会抱头就是很羞耻的，很丑的，失败而归。这个他们是谁？小林，这个他们是谁？必不恩他们的胜利。
哦，就是你的属灵母亲，你的帮你安排道路的人。
对，他不是我的属灵母亲，他是我的老师。我有另外一个属灵母亲，很属灵的，这个叫做徐太太。这个老师跟我也不是很亲近。这个张老师，我觉得他姓张，工厂张，但是他没有个别引导，其实他清楚是这个神的旨意，这样的人我们要尊重他，这真的救了我几句三级的同一句话。但是他一说我不能按着他们的乐意，我得到顺利。小林，若你看到你要抱头出来很羞耻的，你去不去？
不去了
、我们都有一种对不敢去，有一种羞耻感，对不对？不敢去。然后神有一句话突然间在我里面产生一个感动，神弃绝我一切所有依靠的。神说弃绝我一切所依靠的，这句话来好还是不好？永泰，当神说我要弃绝你一切所依靠的，你听了高兴还是不高兴？
第一个会有点慌的话，原因是因为如果那是我在依靠的，我一听到神这么说，我就是要放下来了，那我就会很着急。但是我该怎么办？那就是要回到神面前。
但是我当时因为也许真心的寻求神，圣灵充满，圣灵在我心中讲的另外一番话， 我心中特然喜乐，好喜乐。那他弃绝我一切所依靠，他变成为我唯一的依靠啦，对不对？我会像亚伯拉罕一样，一样蒙福。亚伯拉罕，你要知道，神是一切所依靠的，所以我们的永泰亚伯拉罕，亚伯拉罕。
感谢主。
当神真的清楚拦阻你去得人的帮助，你不要难过。
Amen.
神要伸出他手来了，阿门。神要出手了，对，我们一起宣告，神要出手了，一起宣告，
出手了，
神要出手了，哈利路亚，
出手了，
神要出手了，哇！所以当时我莫名其妙，神这样说应该惧怕，应该无助，对不对？我突然间笑得很喜乐，啊！他既然不要我依靠任何东西，他就成为我唯一的依靠。这个是很清楚，我从今以后过户了，过户给神了。我不为他缘故我不去，以后他就是我唯一的依靠了。他要负我的全责。这样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这好消息还是坏消息？要像亚伯拉罕一样蒙神为你负责，这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当然是好消息了。今天我们太多在神以外的依靠，我们不愿意真心的去接受他挪走我们的依靠。我们靠很多，靠外面的荣誉，靠外面人的侵占，靠事工的成就来托住我们的生命啊！所以当神很清楚，我弃绝你一切所依靠的啊！但愿神也对你们这样说，让你清楚这个负责的神，他既然弃绝一切所依靠的，他的暗中的话就说：我要成为你唯一的依靠，要不然。去迦南地，难道他离开本地本族父家，他靠他的牛羊吗？靠他家中那个380的那个勇士吗？他的家丁吗？不是啊，所以求神帮助我们，亚伯拉罕的神是为他负全责的神，所以神不喜悦我们在他以外。在依靠势力，依靠才能，因为这个不是神。然后神直接对我说话，拦着我去美国。我要清楚的跟大家说，要奔向神的旨意，心智很重要。我们来读这个圣经，叫做我所切慕所盼望的，没有一事叫我羞愧，只要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较长显得。我再回顾我的一生，我就是一直活在这句圣经里，叫做我所切慕所盼望的，没有一事叫我羞愧。不是没有失望，不是没有挫折，只是当我遇到挫折的事情，起路不通，我就问主，主啊，那么这个不是你的心意，什么是你的心意？我会转头去寻找神喜悦的事情，所以叫做我切慕所盼望，就是荣耀神，使他的旨意得以成就。所以没有一次让我羞愧，我没有违背从天上来的意象，所以我在不仔细的痛苦中，仍然能够踊跃。旧约的约伯，新约的保罗就这样说：我没有违背从天上来的意象，所以我盼望所切慕盼望的。是神的心意得以成就，这个若我失败了，这是不是神旨意的，我都快要把它放下了。Amen。这个不几路不通了，我就找别的路，对不对？这个就是对神顺服、温柔、敏感啊。所以没有一件事叫我羞愧，不是没有挫折，因为我只求神所喜悦的事。你愿意吗？一生中祈求神喜悦，就像上个礼拜的，让我爱而不受看待， 让我死而不受相持，让我尽力而不被厌弃，让我受苦而不被厌妒，以神为乐，祈求神所喜悦的，或在其身啊，叫主你的心喜悦啊。然后只要凡事放胆，我其实上我没有什么恩赐，我英语又不好，我人也有时候很冲动啊，脾气也不好，但是我有一样事情啊，就像赵荣基牧师说，别人说他有很多恩赐，他说我没有恩赐，没有治病恩赐，没有赶鬼恩赐，这些恩赐都不是我的，都是圣灵的啊。然后他说勉强我有一个恩赐，他们就很好奇什么恩赐，就大胆顺服的恩赐，一起宣告大胆顺服的恩赐。这是保罗在这里说的，只要凡事放胆，就是不计较后果的顺服。跟我重复一次，就是不计较后果的顺服。什么叫凡事放胆？就是不计后果的顺服，不计后果的顺服。荣泰告诉我，这样不计后果的顺服会有什么后果啊？当时心情是会怎么样？会想很多，对不对？
后果就是对，会蒙神的喜悦，蒙神的喜悦跟帮助。
我们常常认为我们的很胆子很大，但是当想到后果就怕了。我记得我在以色列被神呼召的时候，我说主啊，我在那边有很多机构，我在香港有机构，有教会，我有很多。然后有一个老太太被神差过来，是德国人，是在那个好像园丁一样的，走过来用英文跟我说，神要我对你说，你要宣告 I am nothing and you are I am， 你要说我一无所有，但神是全所有，他是 I am， 一切都是他的，你有什么损失，一切都是他的，不是你的，不在你手里，抓不住的。所以当我真的一无所有的话，我就没什么好怕了，对不对？我计算是因为我有，所以我知道神随时把我收走，我所有的就没有了。所以那句话我一直不理解，什么叫 I am nothing and you are I am。但现在我要告诉你，这样的要顺服神，要胆子够大，这是不能计算后果，不能计算代价，就是愿意一无承认我一无所有，但神是全所有，承认你一无所有，你才能顺服。直到我做到航班回到香港还是不了解，我一生到今天还在思考这个事情，什么叫做 I am nothing and you are I am。 小林，当你想到我是一无所有的，我没有什么可以损失的，那么这样再去想顺服，是不是容易一点？
是的，因为没有什么可以失去的，本来就没有，所以就不怕了。
就像佛教说的，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你就是没有，你出生出母胎中必切身归回。这个德国的老太太讲的对不对？我当时在纠结，在纠结，很纠结，她也听不懂我的中文的，她在纠结，看到我很纠结。神真的在一个什么都不知道的人走过来跟我说这番话。小林，这番话对我有没有帮助？ I am nothing and you are I am。
有，
他要我离开香港，移到以色列，哇，还带着家人，这个真的是不可能的。他是凡事放胆，为什么我不能放胆？因为我有很多后果。所以这个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经文。然后最后，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较强显大。我要显出的不是我的信心，我不要再证明我的信心，因为我在以色列第一个项目，神问我，你还要证明你的信心吗？我说不用了。 那就没人看，不需要了。我真的就像施洗约翰一样在旷野，但是我所做的就不能达到基督的名被传开，别人在我身上不能看到基督，我所牺牲的就没有价值了，对不对？无论生无论死，又没办法让在我身上使基督的名显大，别人在我身上我所做的没有看到基督，对我来说是浪费，就没意义了。所以你所牺牲的，若真的能让基督在你身上显大，神就会纪念，神就会写在他的账上炫你一笔。你会认为为神为主牺牲，你活出基督，主也会与你同在，主会更喜悦你。你付出的，主来代替；你牺牲的，主自己来代替。在你身上越来越有主的荣光。一个不怕死的人是最可怕的，一个愿意放下一切的，可以做殉道者。这个有保罗耶稣说这样，若你们在路加福音十四章说，你们就不撇下一切，就不能做我的门徒。撇下一切，撇下一切。所以，但愿我们生命中能在我们所选世的，能活出基督在我们的身上。所以，当你要奔向神的旨意，第一个要宣告以神为乐；第二，你要不计后果的顺服，相信他知道你的需要，他比你的更大。然后最后达到的结果，就是让基督在我身上较强显大。当你有这样的心智啊，你就容易成为一个奔向神旨意的人。然后最后呢，是今天最后的三个方法，如何确定这个神的旨意？这个才是问题的核心，对不对？我怎么知道我有没有错？我怎么知道这个是神的旨意？错了怎么办？啊，怎么搞？错了怎么办？啊，犹太灵力小林。
错了的时候啊，就是要到神面前啊，承认我真是不能求神的帮助
啊。哎，我们的 Rebecca， 我们的灵力说神负责，阿们，这个是最标准的答案。我负不起，我真的错了，对不起，我只能用我知道的方法，尽了我的力量寻求，但不一定是神的旨意，阿们，也有可能会错，同意吗？永泰，就说你用尽了方法，
是的，
都有可能，这个还不是神的旨意。我们没有100%。保罗当年被神阻止了使徒行传，亚细亚不给他去，在哪里不给他去，最后发一个异梦，然后他去到马其顿、盖萨利亚、腓立比，那个腓立比城，对不对？所以你要知道，神今天告诉我们，他要用我们的用我们的生命，他要让我们知道他的旨意。有时候我们不清楚，但是他要让我们尽了我们的力量去寻求。我会耍赖，我有时候会耍赖的，主啊，我只有那么多。所以三个寻求神旨意的方法。第一个我如何确认神的旨意？第一，寻求神旨意的三律，三个律就是菲洛所谓的菲洛。第一个是神的话语，内心的感动，环境的认证。这个是我的属灵母亲，当年很多人都为很多很多神的仆人都用这个方法。所以他们是天天祷告的。我的属灵母亲是每天早上5点钟就起来祷告了。有时候是4点钟。18岁开始就这样了，天天很早就起来祷告。连那天穿什么衣服他就问主。 所以是内心有神的话，想起神的话，有神的声音，然后内心的感动是有感动，对这个话有回应，然后你确定你的感动，是的，是神对我讲话，然后就寻求环境的认证。我们常常倒转过来，环境看到一个机会，看到一些事情，觉得可能是神的旨意，可能是神的旨意，然后我们就去祷告祷告，寻求内心的感动，然后最后内心有感动了，要去寻求神的话语，再打开圣经找找话语。我想问，倒转过来可以不可以？可以不可以？Eric， 我打开了你的话筒的，你认为可以不可以？可以不可以？
王牧师，
倒转过来，从环境开始，再去找感动，再去寻求神的话来确认，可以不可以？
其实不可以。就是要怎么样说呢？先要有平安才可以了。
我们看到彼得啊，对，你说的是对的。彼得他是看到耶稣走在水面上，然后他问耶稣，然后才走出去的，看能不能踏上去。从头到尾是主回应说：“好，你来吧。”神的话语，然后内心的感动，环境的认真。但倒转过来，我们常常就从我们的眼见，对我们的优点，对我们的好处，对我们的利益，通常是这样，就认为神是爱我的，所以这个可能是神的旨意。从眼睛开启的，从心中的欲望开启的，从个人的好处开启的，你要去找感动，也是利己的，对不对？对我有益处的。然后你去打开圣经，这个有点危险，因为开启不是来自神，是来自你的眼目的情欲，来自你自己的需要，你的好处，你的利益，你的欲望出来了，你就不容易找到神的旨意。我举一个例子，一个男生看到这个女生，哇，好美，好漂亮啊，然后你回去祷告，天天睡醒睡着都不想到他，有发梦见到他，有感动。你去打开神的话语，哪里都不看，就看雅各书，良人属我属良人。我想问，这样寻求，然后走过去跟那个姐妹说，神告诉我你要成为我的伴侣，你要成为我的女朋友。我想问Eric， 这样做对不对？
其实是不对的。
所以有个姐妹很聪明，她说：“啊、哦，是这样啊。那么你神对你说我要成为你的伴侣，那么你要祷告，让神也这样对我说。”智慧的姐妹。实际上我们首先要听到神的声音，是圣灵的话，要不就想起神的话，然后我内心有挣扎，不知道是不是从神来，然后你祷告祷告得很清楚，然后最后你知道这个事情很好像是神的旨意，你有平安，再往前寻求认证。环境顺不顺，因为是从神开始的，你做到了，荣耀归给神。当不顺了，你遇到挣扎，你会去哪里？你不会灰心的，你回去问神，神啊，是你告诉我要我做的，就像 Eric， 为什么我要问你，五百二鱼是神你的心意吗？明明不是你想做的，对不对？所以我特意要告诉你，若你这个是从神来的，不是你自己要做的，要你内心莫名其妙不做过不去，要你现在边做难处很大，未来还有难处，你就求神为你开路，他负责任， 愿意是你的责任 Eric， 成不成就，有没有难处，谁负责，谁说谁负责，对不对 Eric？
对对，神负责，是神负责。
我们要从看不见的信心，看不见的神开始，从三重天开始，荣耀才会归给三重天。若从环境来了，如果回到环境去找答案，环境是透过你自己的心，那个堕落的心，那个堕落的环境去寻开启神的旨意，这个很危险。魔鬼很容易，哦，那个股票，那个基金，哇，很赚钱，从这个开始，我要用来侍奉主，我要做这个基金投资，赚到钱，回应教会，动机是好的，结果都是好的，神一定喜悦。我想问，这样对不对，永泰？这样想理所当然的，对不对？小林这样想，对不对？
不对，不对。
对，永泰
的，
对，从自己眼光先入为主。永泰，你觉得怎么样？这样从环境开启的，再去学谦卑循着神。
对，
好不好？
因为这个就是我刚刚一直在想的这个问题，因为我经常会搞反，我经常有时候会先看环，因为环境出现了，然后就突然有这个感动，然后我一直在等神的话，在祷告求问神，可是神没有回答，那这个时候人就会产生摇摆了。所以就是刚刚你在黄老师在讲的这些，所以不能先看环境，我明白了。
我们堕落之后就看得见的世界来确定神旨意。我们堕落之后，我们常常以世界做起点，眼见的做起点。实际上神说这是堕落之后的眼光，我们要依靠神的灵，就是那个看不见的旨意。我唯有看不见的机缘，看不见的神才能保证明天，从看不见的神的心意，我们才能胜过环境。所以不要再从环境开始，这个会把你搞乱。
Amen.
也许神的三、第四、第五、第六个旨意，你抓着环境不放，抓着眼前的机会，抓着这个好处，你放不下的。然后你说神为什么不跟我讲话？你给了 agenda， 给了神的规定，就是这个事情。你问我，你神啊，可以不可以？这个小孩子，你儿子走到你面前来，爸爸，我要做这个事情啊，我指定就是要做这个，你告诉我可以不可以？你说儿子啊，我还有其他想给你的，为什么你一定要抓着这个？对不对？还有这个态度，没有以你为主，没有先尊重你，没有问主爸爸，我想要这个，那你有没有其他的更好的？所以这个才对，对不对？要听他的声音。从神来的会按神的感动有平安，按神的旨意去做事情。从环境来的有种强迫，有种压力，怕失去，哎，机会过了，这样的心态常常都在我们生命中出现。不要再从环境找好处，要不你就会自我救赎，自救那个机会，你不会听神旨意的。说不要先从你的欲望，从你的好处，从你孩子的利益开始，这些祷告通常神都不回应。啊，这个叫 free law， 我说的三律，我很清楚，要从神的话语开始，真的听到他的声音，真的知道他要怎么做。后面我会多讲，将来是否会后悔？第二个，你做一个决定。好像刚才我有一个朋友当年问我，我要从现在的工作换到那个换到另外一个工作，我不知道我该做不做。他要从一个政府工很稳定的政府的工作换到一个设计师，他从来没做过。他问我，我该不该去？但是他说我很想去，然后我家人是。所有都做工，在政府工作的都是很安稳的。我一个人跳出来去做这个没有把握的事情，所有人都阻止我。然后我当时就跟他说， 生命很短暂。如果你今天为着安全，为着家人的意见，你不去做，不去跳出来去做这个事情，你会后悔吗？你会默想，当你80岁的时候，我跟他说，你今天若不去，你80岁的时候回望今天的决定不去，是否会后悔？要你会后悔，会犹疑，便不是神的旨意。最后那个弟兄他真的勇敢，他知道生命很短暂，我既然今天愿意真的很有兴趣做这个室内设计，虽然我不是读这个的我会边学边做边学，就是真的跳出来放下安稳的工作。作为基督徒，我们真的要做一个不后悔的人，做一个不枉此生人，对不对？你同意吗？我们太多事情，今天的决定到80岁的时候，就我真的有80岁，我们回望会很后悔，哎呀早知道为什么当时不这样，为什么当时不这样，对不对？这个是比较容易的方法。当你今天真的祷告主，你寻找了一个神的旨意，你在决定的时候有挣扎你想一想，你做不做，你的感觉怎么样？你会后悔吗？你80岁之后，在80岁的时候，你回望想一想，再往前走一步，你确定做有什么后果你这个后果能不能承受？然后你确定不做有损失这个后果你会不会很后悔？只有你自己可以做你生命的主人，神也尊重你的决定，但是后不后悔，后不后悔是你现在你能想象的，你的生命要放在整个人生去看这个事情做与不做，你应该会有一个感觉，就按那个感觉去做决定，最少你不会80岁的时候后悔。这是另外一个神给我们寻求他旨意的方法，听得懂吗？听得懂吗？小林听得懂吗？当你80岁就是回望今生，后不后悔就确定你现在这个事情你的决定是否合乎你的心意，也合乎你自己的自由你的想望。小林这个好用吗？
但是还是不能完全的明白，好像还是不能没有完全明白，
没有完全的把握，对不对？这个只是理清你的心意，理清你自己的思想。神要你是放下自己，对不对？首先你要知道你自己想怎么做，这个是很重要的，因为上帝不会逼你，也不要你跟着别人的意见走，很多时候你会后悔的，为着别人的意见你去做事情，神不要别人代替你。所以首先这个是寻求神旨意很重要的一部分。 What kind of my life I want， 我想怎么过我一生，这个一生我真的想怎么样。所以小林你为什么会觉得犹豫？因为你不喜欢这样自我，你觉得这样自我是不对的，但神也等着你想要什么，对不对？所以说我的小女儿，究竟你想要什么？你说我不知道，对不对？小林参加这个都是你的答案，我不知道。
是的，是的，就是，但好像刚才牧师在讲的说，神是让我们自由的，就是给你自由的选择，不要你被别人逼迫，或者说为了去讨好别人去做这个事情。
所以这个是尊重生命的主，尊重生命的主给你的自由。如果你没有这个信心，你就做不了你生命的主，你做不了一个无悔的一生。所以这个很重要的，那没有人会为你负责任的，神也不会为你负责任，需要你自己做决定。所以神的旨意跟你的决定有绝对的关系。阿们。所以神有 顺你的旨意，不是说哎呀我喜悦就神不喜悦了，我是自私的，我是自我的，所以我确定的都是错的，这个不对。神尊重你有自由，神也希望深深知道你想要什么，只要不违反圣经，不害人杀人，神基本上都可以允许你按你的旨意行，这个才是自由啊，对不对？阿们。神纯全和喜悦的旨意，神的旨意不是单单他喜悦，也要你喜悦的，这个才是人生啊，才是同行啊，不是仆人，不是奴隶，我的都是错的，我的全都不好，我不要自己，没有自己，只要神。我告诉你，这样的生命绝对不是一个蒙爱的小孩子该有的。小林，你是蒙爱的女儿吗？你是神的公主吗？
是。
那么你为什么那么多惧怕，那么多胆怯，那么多犹豫不定？你是大大咧咧的人，就大大咧咧吧，啥没闯闯去关，大大咧咧就大大咧咧。阿门，主的恩典。
阿门，好。
主的恩典够你用。我的理由我也给他这个应许了啊，运气啊，恩典追随着勇敢的人。您小林跟我说一句，恩典追随着勇敢的人。
恩典追随勇敢的人。
阿门，恩典追随着勇敢的人。好，然后最重要的第三个啊，不，为什么不能不为什么不要一定要我们的参与？有我们的信心就决定，圣经说凡不出于信心的都是罪，有把握神喜悦你才做，这个是一种心理对神的认知啊，你喜悦，然后你有信心神也会喜悦，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啊。问你的心有没有平安，问你的心你做这个决定高兴不高兴，会后悔吗？问你的心你这个事情真的有把握，最少神会喜悦的，最少我会喜欢的，我会有平安，神得荣耀，人得平安。凡不是出于信心都是罪，所以要冒险得罪神啊，有委屈自己都不是神的旨意，神要你自由。然后最后一个很重要，就是今天最重要的一个寻求神旨意的一个方法。第三个就是这个决定是否能无惧地放在基督的台前，所以这个旨意，我今天确定了这个决定，我能否到达基督的台前看着他，高高兴兴的给他看我今天的决定，想象你将来到天堂在基督的台前啊，他看到你今天的决定，他跟你回顾，然后他问你，你那天为什么这样决定？你是不好意思，还是你坦然的看着他基督的台前？所以我要跟大家说，方法是这样的，分三部分。第一部分，把得失理清，就像我要不要去美国，把心态持平，成败都可以，成败都可以，去不去美国啊？去好处，不去的好处，去的坏处，不去的坏处，全把它理清，要持平的心态。这个是那个温伟耀博士，现在在杭州的温伟耀博士，当年公开课教我们如何寻求神旨意。当你有一个事情要寻求神旨意，就把他的得失都看清楚，得为怎么样，失为怎么样，愿不愿意付代价，然后归回跟神说，得这个做不做都可以，真的把在心态上持平，像天平一样把它放平，然后就跪下来祷告，专心祈求，求神的灵引导指引，然后在你的心，求他在你心里显明那个天平是倾向哪一方面。我在说这个倾向不是绝对和神倾，但这个倾向是你内心求圣灵指引的，所以你要相信这种倾向，就是说 我不去，对不对？然后我不去了，然后你要求神显明，求神显明啊！真的好像不想去，然后你把这个最后你祷告之后有神的话语啊，知道不去了，你就最后把这个决定，你从想象。我感觉我觉得我想这样决定，我心中持平叫我仍然想不去，我仍然想不做啊。然后你就把这个决定，想象你将来到基督的台前，就是在天上面对着基督。然后你在基督的台前，你是开开心心的把这个决定，想象你现在就来到基督的台前，把这个决定献给他。你是逃避他的，你是快开开心心的献给他，好高兴的献给他啊，看着他的眼光，还是你好不好意思逃避他的眼神？这个很重要，按照你对基督的认识，你这个决定在他面前，你是有信心，你是很快乐的献给他，还是你逃避他的眼神？你若能满心欢喜地啊，毫无惧怕地与他四目交流，然后直到见到他的笑脸，他点头笑笑啊，这个就能确认这是神所喜悦的旨意了啊。这个都要你花时间在心灵想象，你已经接受这个决定了，你就感谢神，要把这个决定再多做一步，就是想象你现在到主的面前，在他的台前，你在将来在天上交账的时候，你今天这个决定你能过关吗？他会怎么看你这个决定？最少你没有黑暗，没有惧怕，坦然无惧的在他面前。若你有这样的心中，经过这个关卡，第一个摆齐平，第二个真心到他面前求他感动你，是做还是不做，是左还是右，这个天平，最后天平是不做啊，不去，然后再把这个决定再重复一起验证，就是想象你把这个决定，主啊，我要把这个决定带到你的面前，你怎么看啊？然后你想象你是双手把这个决定交给主，主是笑还是愁眉苦脸，还是你举上去你已经觉得不好意思，这个事情就有问题了。若你真的坦然无惧的，你可以满心欢喜的最少这个是你现在的能力，对神的认知，你只能只有这样的一点点的能力，你最好的决定，那你真心认为这个是神喜悦的，阿们。这是你对主的认识，对你自己的需要，你自己个人的情感，这个决定是你能做的最合神心意，最使人平安，又让你得益处的决定。看着主的笑脸，你的心就很快乐了，你就平安了。所以这样寻求神旨意，就第一关把它持平，第二关是真心的，这个持平是归回，就是成败都可以，然后你真心到神面前祷告，求圣灵帮助你的天平，然后有一个明显的侧善意念，总是想着那些好处，总是想着不去的优点，然后这个也许就是神的旨意。当你确定不去了，就把这个决定放在主的面前，放在神的面，放在主的台前啊，交给他，看耶稣怎么看，看你自己的态度是勇敢的、开心的、满心欢喜的，还是你逃避主的眼神？若还是逃避主的眼神，这个决定对还是不对，还不成熟，对不对？你信心还不够啊。永泰，小林永泰，我这样的持平，像不像我之前？就是我去美国，我们当时没有听这个教导，我真的莫名其妙把它持平，去可以，不去也可以， 崇拜都是主的，然后为主而去，然后我祷告神没有神秘指示，他叫我读圣经，然后给我一个指示。我想问这样的过程清楚吗？能听得懂吗？
清楚，听得懂。
看基督的笑脸是否可以真的让我们有一个不后悔的决定。
是的，是的。
啊，这样就是按照我们的能力。我当时我也曾经有些事情这样做完之后，我说主啊，虽然我还不知道这个是否完全是合理主义，但我的能力就只有那么多了，我只有这么多的知识，我用尽了，我只能耍赖，主啊，我就这样做决定了，而求你赐福。这个是最高的，就是耍赖，用你的渺小，用你的无知，说主啊，我这只能这样决定了。我认为这个是我能做到的，能寻求到的，你最好的旨意。若有错，求你怜悯。这个是最后一招，下交。永泰怎么看这四点？清楚吗？
清楚，非常清楚。而且这个在帮助我做一些决定，而且我刚刚就在你在讲的这个过程之中，我在梳理，因为我有一件事的决定跟这个正好是有点相反的，可是相反的那个原则就是你刚刚讲的，我是先看了环境的印证，然后再一路过去，但是我自己知道不太对，然后刚刚听到这样讲，我就很快的在梳理，然后现在又带到这个第三项，带到这个第三项，我就想到了，如果我改变了决定，我是不是看到主，我会充满了喜悦的看着他？是的。如果我改变了我原本那个想法的话，我反而是更喜悦。那如果我没改变，我就会感觉自己好像哪里有点什么问题的样子。
对，背着重担，好像背着重担。事实上，当神喜悦，神会为你预备一切，阿们。当你这样朝神许愿，神真的要你放了，他会还给你的。更
阿们。
哦，我就是因为没有去美国，我后来才进到那个自修室。啊，我蒙召，下个礼拜会讲我这样如何蒙召到自修室，就如何在自修室侍奉，确认我青少年工作侍奉的恩赐，就也在自修室我操练做神的仆人，然后我在自修室遇到我的亲爱的师母，我选择到美国的那个机会，我却赢回我一个幸福的人生。我也后来去到神学院，我能成为神学院的高材生。我觉得这一切也许比我去美国用我的弱点去侍奉神，不是我的优点，用我的弱项在美国勉强读完大学，勉强读神学，这个对我就做成很多的伤害，对不对？也许，所以求神帮助我们。神若真的，我经过这个寻求，真的要放下，心中才有平安。我们这叫勇敢放。一切从环境来的是有限的，一切从神的喜悦来的是无限的。阿们。为什么要这样寻求？因为这样你才跟与神再连接，从他出发，你就是被差遣的。你被差遣，谁负责？神负责。就从你的利益，从你的环境，从别人的需要开始，你就变成负债，你变成背着一个十字架，你变成一个负责的人。你没有神的资源，好像失去环境，失去机会，就一无所有了。但是若得到神的笑脸，重建他跟你的关系，搞清楚你是被差遣的，你是他的仆人，愿意是你的责任，能不能是他的责任？阿们。求神帮助我们，我们真的要搞清楚，我们不是回应人的需要，也不是回应一些环境的一些责任，我们在回应神的国，神的名，先求神的国，我们先求他的国，他的意，生命要被改变，我们要走在他的心意里。所以我最后，我今天愿意我们到神面前， 以基督的平安在我心里做主，以他的笑脸成为我做决定的一个真正的终点。只要我们一生不是要抓多少好处，成就多大的事工，我们是要以神的喜悦，以神为乐。然后我们要先求神的国，神的义，高举他的名，高举他的国，他的名。所以最后回应的诗歌是那首我很喜欢的诗歌，就是几位你的以国你名。
主啊，今天愿你得着最大的荣耀。主啊，今天我们这个焦点就是你。
主啊，今天我们愿意到你面前，求你帮助我们几位你国你名，不要再被外面的好处吸引。让我们真心到你面前，重新宣告你是我的救赎主，你必救我救到底。你要把我的生命带进美好，求你帮助我们以基督里的平安做主，贴近你，奔向你，拥抱你。主，你今天在呼召我们放下外面所谓你的旨意，更深的进到你完备的心意。求你在我们灵里指示我们，对我们说话。让我们再次宣告，我们是被差遣的人，金银钱宝和这世界所提供的美好，我愿放下，只为要跟随你，回应你荣耀呼召。是的，这个是荣耀的呼召。我们寻求的是你纯全可和喜悦的旨意。
我的生命不是将有体积，跟随我主何能荣耀欢喜，我献上自己，只为
主啊，我们所牺牲所放下的，你来用你自己来代替，以你的国来代替，以你的荣耀为我们的依归，只为荣耀你。我们一起来唱，
愿成为你的器皿，
我们是奉差遣的，你必负全责。
有我全然诚心拆遣我，
你要寻求神的旨意，成为一个 奔跑向神旨意的人。这首诗歌再次向你呼召，成为你的励志。
我这世界所提供的美好，我愿放下，
你奔向他，拥有那个最终的祝福。
我的生命不是将要，
一切都会过去。
跟随我主，何等荣耀欢喜，我献上自己。
主啊，让我们凡所行的都为基督的缘故，凡所行的就让基督在我们身上较长显大，凡所行的就让神你得荣耀，人得平安。 我愿意放下，为此我愿意放下，紧紧地跟随你，
因你荣耀不长，
直到哪日天地废去，我的生命将要终止，到那个时候在你的台前，主啊，你说要良善要忠心的仆人进来吧，因为你愿意献上你自己，只为我的国我的民，你献上你的生命，
跟随我主，
哈利路亚，
献上归你，我愿意。
亲爱的主啊，我们愿意降服，我们愿意说，主啊，跟随我主。何等荣耀欢喜，我先向自己，只为你国黎明，跟随我主。何等荣耀欢喜，我先向自己，只为你国黎明。主啊，拯救我们，今天把那些不是属于你心意的那些感动从我们身上去去，把那些从眼目情欲眼目的眼光别人丢下来的撒旦给的那些所谓的感动所谓的好处，再从眼光来的那些所谓的机会从我们生命中去去，让我们凡事都带到你面前来。若真的从外面来的一个感动，我们带到内心，带到你的面前，清楚听到你的喜悦，也把我们小所做的要按着你的心意，按着我们的喜乐带到你的台前。主啊，你不要我们做工具人，你不要我们做傀儡，也不要我们做机器人，你要我们参与你生我们生命中每一个决定，你是要与我们同在，使我们有平安；与我们同行，使我们有喜乐；要与我们同工，使我们有满足感。你要我们真的愿意与你同工，要我们愿意奔向你，我们的人生汲取你那个极大的力量。所以求主再次让我们谦卑到你面前来，把我们生命中所有的需要所有的想要都带到你面前来，祈求得主寻找寻见叩门，你为我们开门，哈利路亚！让我们有这样的动感的这样的祈求，帮助我们寻求你更深的旨意。谢谢你，求你听我们的祷告，帮助我们今天晚上知道我们都是有限的，我们寻求你的旨意到最后还是像保罗说，我以为神让我做这个事情，最重要我们是为主而做的，动机结果都是能过得到主你的考验的，能在你的眼底下，我们是欢喜快乐的，满心高兴的，还能跟你四目交流的，我们一点一点的疑惑都没有的，这个事情叫做蒙你赐福。我们祈求神，求你给我们蒙福的决定，那个蒙你喜悦的事情，为你而做的决定，必蒙神你赐福。哪怕是不完美的，你必用你完全的恩典赐福给我们的事情，就像我们的五百二余，我们的 Eric 说，你必赐福给他，因为他真的是为你而活，为你牺牲，已经牺牲了几个公司，所以我们深深的相信主啊，这个路需要你支持我们，需要你与我们继续同行同工，使我们以你为乐，你也以我们的喜悦为依归，让我们奔跑不困倦，行走不疲乏。我们要这样与你立约，让我们一生所做的每一个决定都在基督的台前蒙悦纳，你的笑脸是我们的帮助。我们这样的立约祷告祈求是奉靠主耶稣基督你得胜的名求，阿们。哈利路亚，感谢主。你愿意这样跟神立约吗？愿意宣告阿们，我愿意。 我也把我一生中所有我认为不完美的事情都带到你面前，我不知道这个决定是否真正的合理心意，但是我已经尽了我的力量，我也感觉到你的笑脸。我是奉差遣的，我不负这个责任，主啊，你来负责任。哈利路亚，这样奉差遣，这样愿意谦卑去寻求神旨意的人有福了。我相信你们留到最后的人是有福的，能清清楚楚知道我们真的有一个奉献的心，寻求神心意的心，我们必然蒙福。哈利路亚，赞美主，哈利路亚，祝福大家，哈利路亚。